和我们祷告，请大家低头闭目。慈悲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在上午的时光祝福与我们同在。主，在下午的时间，我们依然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低头敬拜。主，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祝福，给我们的恩典一点都没有减少，反而多多的加增。主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在你耶稣基督里面，在你的话语中，主啊，让我们得到加倍的知足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是我们的喜乐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就是我们的帮助。亲爱的主，也有多少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，可能还有一些难处，可能还有一些拦阻，可能还有一些问题，可能还有一些忧虑，主，我们都愿意一并的交在我们因着在你面前的机会，把这一切重担全脱落。主啊，让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。主，我们也相信你会继续在我们机会中工作，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，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伴随我们。主，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这个敬拜，在你面前的聚集，不是突然，而是满被你的祝福。谢谢你，余下的光阴继续向你交托，与我们全会众同在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请继续看《腓立比书》第四章。《腓立比书》第四章。我们现在来看第六节和第七节。好，找到了，我来读经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在上午的时间，我们一同交通分享了喜乐的秘诀前三个方面。第一是讲到了靠主，喜乐的秘诀第一是靠主，不是靠人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金钱，不是靠物质，而是依靠这位全能的救主，全能的耶稣基督。第二呢，讲到了谦让，基督徒在世上生活不是唯我独尊，不是唯着自己自私自利，而是在诸方面效法耶稣基督，为他人，为别人多做一点奉献，为别人多献一份爱心，那就是我们的喜乐，这喜乐是知足的。那第三讲到喜乐的秘诀是一无挂虑，有挂虑的人没有喜乐，有挂虑的人会有忧愁，所以一年一年的过去，就发现我们脸上的皱纹也多起来了，因为有很多的挂虑，可能一夜间头发也白了，可能一夜间变得很衰老了，可能一夜间失眠了，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挂虑太多。那我们今天找到了这个秘诀，知道在基督里得享喜乐，应该一无挂虑。那没有挂虑了，挂虑放到哪儿呢？挂虑都卸在了主的面前，因为真知道唯有主顾念我们，唯有神顾念我们。所以有一首诗歌，歌词也这样说：有苦当在神面前诉，有泪当在主面前流。你有苦衷吗？你向神诉说。你有眼泪吗？你留在主的面前，留在主的脚上，像玛利亚一样的被主称，然后用头发擦干，不要自己的荣耀，乃要主的荣耀。好，真的伏在主的面前，你的忧虑就卸给他，他就会顾念你。那接着我们来分享喜乐的秘诀第四，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的喜乐呢？那就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。第四个秘诀是祷告，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必修课。 不仅要及格，而且这个课要修好，必修课。啊，牧师读过神学，教师也读过神学，都知道神学有神学的必修课。那么基督徒呢，走灵程也有走灵程的必修课，那就是祷告。祷告是非常简单，是每一个基督徒天天都在神的面前操练的，简单到一信耶稣就能祷告，就简单到这个地步，一信主就会祷告。可是一辈子都没学好，祷告到现在还觉得自己不会祷告。如果我一个人祷告可以，默默无声的祷告可以，如果突然间叫我的名字来代祷，哎呀，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所以祷告是一门功课，是属灵的必修课。其实祷告就是和神交谈，神看重你内心的态度过于你外在的言语。这祷告不在于词句是不是很委婉动听，祷告不在于你怎么样的去述说，乃在于你是否用心灵和诚实。我曾带领一些大学生归主来接受主，带领他们给他们传福音之后呢，我就跟他们说，现在就祷告感谢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了工作。我们一个一个跪下，十几个人跪下祷告。那我就说每一个人都要祷告向神感谢，因为神已经救赎你拣选你，你要感谢他。我们来祷告。那祷告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男的大学生，这个男同学他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现在国家的形势一派大好，改革开放的浪潮如何如何，就他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笑了。哎呀，我就说你不要祷告了，你不是在祷告，是在做报告。祷告不要你讲这些，神不要听这些，神要听你实实在在的发自于内心的言语。所以他看重你内心的态度过于你外在的言语，你的态度非常重要。那你的祷告是不然了事呢，是应付形式呢，你的祷告还是真心实意的跟神交谈，这是不一样的，程度不一样。所以祷告要将凡事就所有的事，包括你心中的，包括你思想的，包括你面临的，包括你即将要经历的所有的事啊，借着祷告告诉神。其实祷告刚才说就是跟神交谈，把你的心告诉神，这个就是祷告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第6节教导我们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屋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所以祷告你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。可能你心想，哎呦，要是这样子惨了，那我现在就要回家，在我们家的房间里再接一个小屋做一个内室，我好在那里祷告我在暗中的父。大可不必，你不必这样做。有一位老弟兄，他曾给我讲祷告怎样的跟神交谈。他说有一天我在祷告，一大早我就起来祷告，祷告祷告，我就突然发现门没关，进来两个耗子，耗子就是老鼠，进来了两个老鼠，哼，我不可以祷告了，我就开始抓老鼠，抓了2个钟头，这老鼠也没抓到，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了，结果把我祷告的时间都吃掉了。啊，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关门，所以老鼠就进来了。我听他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明白，他没有关门就会进老鼠吗？其实他所说的是什么门呐？心门。他说我的心门没有关严，我跪下就祷告，结果有2件事搅扰了我在神面前的祷告。这2件事就那老鼠，进来了2个耗子，2个老鼠。影响了我和神的交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真的。好多的时候我们很忙乱的跪在主的面前，或者坐在那里，我们开口就祷告，我们的心门没有关上，很多烦心的事会来。你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你可能马上想起了，哎，那天那个老师说我什么了，哎，那天那个牧师没有跟我说话，那天那个姊妹没有跟我握手，那天我看他们几个人擦擦擦的，是不是在讲究我，这些问题就进到你的里边， 你就不会祷告，你也祷告不下去了，你越想越生气，所以那就是起来要抓耗子抓老鼠，抓得到吗？抓不到，只能给自己累得满头是汗，结果与神的相交断了。所以祷告要关上你的心门，进你的内室，那就是灵里，进到你的灵里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哪怕是三句两句，神都垂听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用很多重复话，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，不住的这样祷告，主啊感谢你，主啊赞美你，主啊赞美你，主啊感谢你，不要这样重复的去讲，就要把你的事成名。所以祷告是用心，不是用口。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冬天下着大雪，山上有一只老虎，一连下了三天的大雪，他没有抓食，他没有猎物，他很饿，他就在山中咆哮喊呐。哎，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天使，天使就对他说，哎，老虎，虽然三天没有吃东西啊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如果有基督徒从这里经过，你不可以伤害他，你不仅不能吃他，你也不能伤害他，否则我会拿你试问。这个老虎说，是基督徒来了我不吃，基督徒来了我不伤害。那正在这时候呢，天使走了，老虎就听走人走路上走那个雪上边嘎吱嘎吱的声音，这老虎精神就来了，就很高兴，哎，有猎物来了，所以他精神起来。但越听声音越近，越近听的就越轻越凝，听一听老虎大失所望，原来走进来走过来的这个人一边走一边说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哈利路亚感谢主，他一边走一边唱，反复的唱。老虎越听越失望，没精神了，哎呀，天使刚刚告诉我基督徒来了不可以吃，来了一个猎物不能吃，就很失望。那这个人走过来，一边走走到老虎的身边后，很有勇气啊，他说，哈利路亚感谢主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，这样走。这个老虎起来就围着这个基督徒转，上下左右前后的闻，用他的鼻子嗅他的味道，闻来闻去不容分说，三下五除二的就把这人吃了。他把这个人吃了，吃一吃怎么样，突然停，吃到嘴巴这个地方，他不要吃了。他说，啊，天使说得很对，信耶稣的不要吃，嘴巴这个地方耶稣的味儿很浓，于是就留下了。天使就来了，很责备这个老虎，我已经告诉你不能吃信耶稣的人，你为什么把这个信耶稣的人吃了？老虎说，没有，天使，我按照你的吩咐去行，不信耶稣的我都吃了，信耶稣的留下了。所以这个遇到故事的名字叫老虎不吃信耶稣的嘴巴，嘴巴信吗？这嘴巴就留下了。撒旦也就是魔鬼，他真知道，他知道每一个人你对主信心有多少，你信主有多深多大，你的信心达到什么程度，他也是知道的。所以好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跟神的相交，在生活中能够得胜，那就在于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。所以你的祷告不是用嘴巴，乃是用心灵，因为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也必须用心灵和诚实。所以说祷告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愿向神陈明，跟神交谈，跟神诉说，因为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你跟人说吗？人有一天高兴了都会给你讲出来，人不能保密，只能跟主说，主不仅为你保密，而且要为你成全。所以今天上午上会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姊妹跟我说，哎呀，牧师，我请你帮助我，为我和我的家人祷告，因为他们都没有信主，真的需要祷告，需要你实实在在的祷告。别人帮助你祷告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还是你个人去祷告。我的母亲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，应该说她的人生是祷告的人生。 他为我的父亲整整祷告了25年。25年呢，弟兄姊妹，忍受了多少的冤屈、逼迫、羞辱、痛苦，因为他信主，爸爸不信。那爸爸当然会给他很多拦阻，给他很多羞辱，可是他没有灰心，他一直在神的面前为我的父亲祷告，整整祷告了25年。那我的父亲悔改在主面前，这很奇妙的。所以祷告不灰心，不灰心，一直坚持下去，把你的心愿陈明给神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悄悄话，都有心灵里的秘密。那把你的悄悄话，把你的心愿，把你心灵的秘密，完完全全的一股脑的告诉神，这叫倾心吐意，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在圣经中记载了一个母亲，她也是一个祷告的母亲，她的名叫哈拿。这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。因为她没有儿子，因为她不生育，因为她感到很多的耻辱，她的丈夫虽然爱她，她丈夫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但也没有办法除去她的耻辱，不生育的耻辱。那怎么办？她来到示罗圣殿，默默无声向神祷告，甚至在圣殿中侍奉的祭司以利以为他喝酒了，以为他喝醉了，为什么 坐在这里一直唠唠叨叨的，不能理解。所以哈拿就说，你不要以为婢女是不正经的女子，清酒浓酒我都没有用，没有喝什么酒，我也是没有喝，只因我心里愁苦，向神诉说。所以他的诉说也就是他的祷告蒙神的应允，神答应了他的祷告，他真的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什么名啊？撒母耳。撒母耳是以色列族、以色列家划时代的人物，不得了。所以他身兼三职，也是在以色列最黑暗时期，撒母耳出生了，接替以利在神的殿中来侍奉神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祷告的力量多么大。还有世界上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奥古斯丁忏悔录。奥古斯丁他本来也不是一个良善的人，他本来也是活在罪中，吃喝玩乐什么他都做，但他有一位敬虔祷告的母亲，他的母亲不住地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。结果就在他的母亲临危的时候，奥古斯丁他玩的自己的国家不能玩，自己的地城市不能玩，他要到大罗马，因为那里最繁华。到了那里之后，他已经成为穷光蛋，什么都没有，穷途末路的时候，突然他把他所有的东西拿出来都要当了，因为没有钱花了。当他拿他的拉包打开他的行李倒来倒去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本书掉到了地上。这本书太宝贵了，这本书已经翻译了2000多种文字，这本书已经影响到全世界各地各方各国各民各个角落的人，这本书使很多的人认识了真理，这本书使很多的人得到了永生。大家说什么书啊？圣经。圣经，唯有圣经历久不衰，什么都有过时的时候，但圣经永远不过时，永远长新。所以他拿起来这本圣经打开一看，罗马书11章11节，他读起来流泪了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你们应该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他读到这里，他心里很内疚，突然想起了他的妈妈，于是他就在甲板上认罪悔改，归向了主。等他回到家里，他妈妈已经奄奄一息，但是就这样子，妈妈也能听出是儿子的脚步声。所以他的妈妈是睡在了奥古斯丁的怀里，他只等着这一刻。他跟他的妈妈说，妈妈，睁眼睛看儿子一眼，我已经悔改了，我信主了。妈妈心满意足的含笑睡去。所以这就看到了一个人的悔改，也有他人的祷告，有他人的带祷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盼望你的儿女悔改吗？盼望你的家人悔改吗？那你需要付上祷告的代价。你祷告了多少？你祷告了多久？所以祷告是凭信心，不是凭感觉，不是凭眼见。不要人跪在这里祷告，眼睛还看这人好没？这边祷告，把祷告完起来问呢，你烧退没？感觉好点没？我为你祷告了。那人说还不好，更厉害了，你就开始发怨言了。你说神呐，我祷告了，你咋不听呢？其实祷告不是让你去看去，你一直在神面前祷告，不看那个人如何，你只看神的工作，你只仰望神的手。神要施恩，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这个祷告是用信心，是用信心，我们来与神交谈。那么在生活中，在工作中，在教会的服事上，很多很多需要你祷告。所以最重要的，不要最单单的为自己祷告，最重要的乃是要为教会的事工、福音的广传而祷告。那就是我常常说，不要单单顾你自己的一亩二分地，你要多多顾念别人。所以你为别人代祷的时候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是一位长老告诉我的话，他说你多为他人代祷，你的问题神就做了。如果你给别人祝福，他配得，神给他一份祝福，也给你一份祝福。如果你为别人祝福，他不配得，神给你一份祝福，他那份祝福也给你了，你就得双份了。这话是真的，这十几年来我体验到了，真的体验到了。所以在一个教会有一个老姊妹，散会之后呢，他就把我抓住了，他说孩子，你给大娘祷告吧，大娘就这腰啊，到现在也不好，信主三年了，我就这围着腰信主的，这三年祷告神不听，就算不好。我说大娘啊，你都怎么祷告？她说我的祷告很简单，每一天都早晨祷告，晚上也祷告，跪下就这几句话，主啊，你知道我就围着腰信的，你就给我医治了得了。不知道你们会听懂吗？医治了得了，得了就是好了的意思，你给我医治得了，就这点事儿，我就天天向你祷告哀求。他说：“你说孩子到现在也没得。”我听完之后我就笑了，我就说：“大娘啊，你这辈子也不能得了，你就正地儿了。”等我说完，这个老人很不高兴啊，把我推一边，瞪眼睛看着我，然后我就笑了。我说：“大娘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祷告要变过来，不要这样祷告，你现在的祷告要改一下，你要说主啊。”你祝福你的教会，因为教会不是哪个人的，是主自己的，神是你的，是你的属下，对吗？是基督的心腹。你祝福你的教会，你祝福你的工作，你祝福你的众儿女，凡是有病的都交给你，实行你全备的医治，凡有难处的也交给你，求你帮他们解决。这个大姨就说，别说我要这么祷告，我这事儿谁管？他问我这事儿谁管啊？当时我笑了，我说你那事儿自然有人管，你不用管了，你回家凭信心试试，你回去祷告去。你还别说，这大姨真听话，他就回去了，回家去了，真就这么祷告了，围着教会呀、啊，围着传道人呐、啊，围着工作福音的兴旺，他去祷告。这回怎么样？不是三句话就没有了，祷告一个钟头也祷告不完了，就发现怎么越祷告内容越多呢？他的心灵开了，祷告话题展开了，内容也丰富了，跪在主面前祷告。第二个礼拜我继续在那个地方讲道，他看到我了，也是一把抓住我，早都忘了这个人，一个礼拜也是忘记了，太多人了，但是他没有忘，他告诉我感谢主，孩子，大娘好了，这腰不疼了。那我就问他，你怎么好的？不知道，你不告诉我有人管吗？有人管。真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越为你自己那点事儿祷告，越解决不了。你把你的事儿放下，你的事儿有别人代祷，你只要为别人祷告，为别人祝福，神就把你需要的一切怎么样，都加给你，都加给你。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真的盼望我们去经验神的话，神的话不要单单写在圣经上，而是运用在你的生活中。 你去经历神的话，体验神的话。神的话是新的，是活的。好多时候由于我们祷告跟不上，我们不会祷告，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信的又假又死，就是不冷不热的。那有一个牧师说，你听人家讲评书吗？死的都给说活了，可是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呢，又真又活的主给讲死了，这道给讲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要很迫切的祷告，给你展开祷告的思路，祷告的内容，为讲台侍奉祷告，为教会的服事祷告，为诸方面的工作祷告，为福音的广传祷告。主啊，我向你祷告，祈求你在两年之内加几倍的信徒加增在这个教会，有没有这些信心？所以这个都是祷告的内容。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地方，一个基督徒也没有，这个老姊妹是算亲近信主了，到她的亲属家接受了福音，一信就火热。她火热到什么程度呢？自己大致也认不了几个，但是她跟主求一件事，她说，神呐，我是一个残废的孩子，因为我不会去祷告啊，我不会去讲道，我不会念圣经，我不会唱诗歌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残废的孩子，但是我不示弱，我向你求，求你帮助我一天带领一个人归主。在座的各位哪个人这样求过，这样祷告过，一天带领一个人归主？我不要别的，我就愿意给我这个恩赐引领人归主。他就这样祷告，向神祷告，给他的心愿成名。第一天去菜市场拿着菜筐去买菜，他的目的是要传福音呢，也是没有人听，很伤心。第二天还是没有人听，第三天上公园也没有人听他传福音。他说，主啊，这玩意儿不好办，能拉一得了上天堂，不信下地狱。他说这话说不出来，主，我怎么用智慧呢？怎么跟人分享呢？他一直祷告，到了第五天，那就是四天过去了，一个人也没有信。到了第五天上公园去了，好多人在那里练舞啊，还有什么锻炼身体运动啊，他也抽跟前去了。他说，主啊，给我机会跟他们谈话。当他去的时候，那别人就说，哎，你是今天新来的人呢，你也参加我们这个那个运动吧，锻炼身体运动吧。他说，很好啊，我很愿意跟你们啊做朋友，我也愿意来，可是呢，今天我来有一个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讲。那些人不知道干什么，什么重要的事？他就说，哎呀，我以前也跟你们一样，但是现在我找到了永生的道路，我信了耶稣。于是就跟人分享福音，就这一天早晨五个人归主，所以就把这一个一天一天的都给补上。于是神就给他祝福，给他恩赐，就在那个地方把福音传开，一个人带领了一千多个人悔改归主，建立了一个教会。你知道他怎么祷告吗？他在神面前，他也不会祷告，没有文化，他说，神呐、啊，这么老多人都信主了，我感谢你，我也弄不明白了，你就荣耀我的名，加倍的荣耀我。他不会祷告，他荣耀主的名啊、哦，他应该是荣耀主的名，不，他说荣耀我的名，你加倍的荣耀我，给我更大的荣耀。他这样祷告，但是神知道他的心，他祷告的语言错了，他的心是对的。他是要荣耀主的名，不会祷告，他祷告荣耀自己的名。结果他的祷告被神听见了，神垂听了义人的祷告，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立下一个心志，不用一天引领一个人，一个礼拜引领一个人归主，或者说再少一点，一个月引领一个人归主。弟兄姊妹，若真这样，今天来的各位，一个月塘沽的教会就会增一倍，对吗？一个人引领一个人归主就会增长一倍，那一年十二个月就会增长十二倍。今天几百人，假如是六百人、五百人，那下一个月呢，就是一千人或一千二百人，这样成倍的增长。所以神在东北，神在那边做他的工作，也就这样成倍的增长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活起来。所以有一个人就说，对不起，传福音是牧师的工作，教师的工作，跟我们没关系，义工人员的工作，我就来做礼拜，到时候就回家，是吗？不是， 神给每一个人责任，给每一个人负担，愿意我们把这好消息传递出去，把这佳音报告出去，引领人归主。当然一定要先在神面前祷告，祷告很重要，祷告是陈明我们的心愿，与神交谈。所以你在神的面前多有祷告，就多结果子，多结果子神就多得荣耀，而你就多有喜乐，对吗？你带领人归主。每一年春节布道会的时候，我会面对我所在的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对他们讲，一年过去了，引领50个人归主的人举起手来，20个人的、30个人的、10个人的，也让他们举手，要统计一下有多少人。所以很多的人就围着这件事，他充满喜乐。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农村乡村呐、要求的是在1个月内引领5个人归主。给他们怎么办呢？就敲门传福音，敲门呐、挨家挨户的去传福音，3个、10个、5个的这样的一些基督徒组织在一起传福音。后来呢，他们那边的乡长，那个乡的乡长啊，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下达什么命令了啊？这些基督徒都说得结果子，一个人得结5个果子，下达什么命令了？都上我们家来结果子来了。”我说：“这个不是我下的命令，是他们教会当地的教会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，有一般人天天禁食祷告，有一般人禁食多长时间？1周7天，就专门为出去传福音的这些小组而祷告，神真给他们祝福。所以20多个基督徒去传福音，结果到了1个月，那就增长到200多人、300多人，现在建起一个教堂，已经达1000多人，这就很奇妙。那弟兄姊妹，不是他不要信主，乃是因为没有人给他传福音。所以罗马书第10章也说，告诉我们说，没有奉差遣的怎么有传道的呢？没有传道的怎么有信福音的呢？因为听道是从传道来的，所以要奉差遣，你有这个责任，带领你的家人亲戚邻舍悔改在主面前。当然首要的条件那就是祷告，先为他们祷告，祷告到一个时候，圣灵会带领你，给你权柄，引领人归主，一讲就信，那才奇妙呢。所以围绕整个这个区，塘沽区，我们可以献上祷告；围绕整个这个天津市，我们可以献上祷告。主啊，到哪一年哪一个时候，盼望福音的工作扩展到哪儿，多少人归主，这是我们祷告的意向、祷告的计划、祷告的目标。不是天天跪在主面前，就咱家这点事儿，就我这些事儿，就我儿子吗？孙子吗？这一圈，天天这些。所以你知道，你自己都不爱祷告了。你说神呐、我老说这些话，你说我自己都不爱说了，你自己都不爱说，你想神爱不爱听？所以你祷告的范围多大，也就表明你的爱心多大。祷告和爱心是成正比的，你不爱他，你不能为他祷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有祷告的人就有喜乐，因为借着祷告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与神相交，这是第4个秘诀。第5个秘诀呢是祈求。祷告和祈求是两个概念，是有区别的。祷告是跟神交谈，诉说我们的心里话，我们的心愿和计划，而祈求呢，是因为我们有需要，对吗？我们有需要，我们才有祈求。我真知道祈求不是简单的事，祈求是向手心向上的跟人要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记得在建教堂募捐的时候，我去过南方一些教会，去过不少的地方，因为要建一个教堂，没有那么多的款项，需要募捐。他走到哪里，人家用那样的脸看着你，那样的眼睛看着你。建教堂啊，建多大的，建多大，多少信徒，多少，建那么大干什么？他给不给你拿钱先不说，他先把你批评一顿，他先说你，说完你这脸挺红的，不太好意思，但是也得要跟他讲， 所以我就说，主啊，这手心向上这么难呢，不容易的，这是真的。可是当我们跪在神的面前，把我们的需要跟神说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不难。神天天都在等着你向他祈求，遗憾的是我们没会求，我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。怎么解释呢？求没有得着是因为我们没求，我们求了又得不着，怎么解释呢？所以你必须求在神的心意上，求在神的心意上。神喜悦的你求，神不喜悦的你不要求。不喜悦的求在神的旨意之外，这叫妄求，求也得不着。所以祈求是要明白主的心意，向神来求，把我们的手张开向神要。神说你们要大大的张口，我就充满你们。那就是马太福音七章第七节所说的，你们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多重要啊，这是神耶稣基督亲口给我们的应许，祈求就得着。那为什么还得不着呢？所以我们求的不对了。有一些特别在高考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们这一边啊，在我们那一边营口那边，高考的时候好多的弟兄姊妹会写信啊，写条子啊给我，他说，牧师，求你一件事，为我的儿子考大学祈求，为我的女儿考大学祈求，她要考北京大学，这要考什么什么外国语学院，这要什么都写上了啊，让牧师给祈求。很遗憾我一个也没给祈求，因为我知道教会这么多的事工还没求过来呢，怎么能为这些事祈求呢？所以我不客气的跟我们那里的弟兄姊妹就讲，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如果你单单为你的儿孙考大学去祈求，真的求也得不到。你为什么求呢？那我就问过，叫过几个人来求主了之后，主听了，你的儿子考上大学之后做什么呢？他说之后呢，上外国留学，留学回来做什么？做博士。做完博士你儿子还干什么呢？做完博士就会赚很多钱了，他就很会孝敬我了，我也自然就有钱了。那有钱了还干什么？他说那我也说不上来了。这样的祈求神怎么会听呢？你听他所讲的一句也没在基督里，一点也没有围着神的旨意。所以不要为这样的事祈求，我们的祈求是要求在神的心意上。什么是神的心意？神的心意都显明在圣经里，神的心意都显明在圣经里。所以你在圣经上下功夫的人，你多读圣经的人，你就多了解神的心意。你知道神喜悦的是什么？你知道神憎恶的是什么？你知道神祝福的是什么？你知道神咒诅的是什么？就明白了。所以我们祈求是跪在神的面前，向神说我们所需要。祈求什么？祈求主给摆上通达的路，能来到堂古堂，能来到这个教会，这在神的面前祈求。我就说，神呐、啊，什么时候你给开路我不知道，但我要向你祈求这件事。第一是要摆上通达的路让我来这里，第二我向主祈求的不要人去了，乃要神的灵来这里工作，神和人同工，让弟兄姊妹在大过年的不白白的坐在这里消磨时光，真的因着主自己的话得着造就。祈求什么？祈求来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，得到复兴，满载而归，这是在神面前的祈求，不为个人，不是要自己得什么。所以我们每次来礼拜，每次来聚会，我们坐在这椅子上安安静静的向主祷告祈求，是为了整个今天的聚会，把你的心沉明给他，就把这个聚会的光景向主祈求。要达到什么程度的，要得到多少， 有待于我们在主面前的祈求，更重要。所以你没有求怎么能得着呢？因为祈求的就给他们成全，这是耶稣所讲的。那我相信神会借着我们这般人，借着我们在神面前虔诚的祈求，神也会成全他自己的旨意在堂谷教会。弟兄姊妹，要有这个信心，要有这个意向，要有这样同心合意。主，我们祈求你在这个教会你的荣耀，在这个堂中你被高举，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这都叫祈求。所以有什么需要向神陈明，因此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，凡事包括所有的事，包括你家里的事、外边的事、现在的事，因为我比别人多有愁苦，他就把他的愁苦讲出来。听完之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，这是你的心愿吗？是。这是你需要的吗？是。那好了，那借着祷告祈求告诉神，天天祷告告诉神，第一要向神认罪，不要恨你的丈夫，也不要恨你的女同学，一定要向神认罪，除去你里边的恨，因为恨人就是杀人。那你的祷告祈求神也不听，你里边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。第二，你要为他们祝福。这个堂长姊妹就跳起来就跟我说，你不要这样讲话，我不要听你说，给他祝福，我恨不得拿刀把他剁了，给他祝福，这个祝不了这福。我说祝不了这福，你的祷告神不听，你的祈求神也不看，你一定要做到在神面前。现在我告诉你是真的，是你的谁也夺不去，不是你的留不住。你在神面前祈求嘛，真的告诉他，第一要饶恕人，第二呢要给人祝福。弟兄姊妹，这两个都不容易做到的，能饶恕吗？恨死了都，能给他祝福吗？巴不得他撞车才好。他说不容易啊，但是这个姊妹跪在主的面前，她一跪下就哭。我就跟她说，我们一起跪下祷告吧。她跪下就哭，一句话不会说就开始哭，主啊，就开始哭上。她祷告什么我不知道，我不要听，是她跟神的关系，她就祈求。她每天就把她的办公室作为她的祈祷室，既祈求又祷告在主的面前，整整过了三个。弟兄姊妹不容易的，年轻轻的三十多岁啊，三个月在办公室里过。这三个月过去之后呢，丈夫来找她，丈夫来找她，离婚的丈夫来找她，找她来了。这个姊妹拿一把，拿一把能听懂不？就东北的话哈，拿一把，拿她一把不理睬她。她丈夫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现在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向你承认我的过错。”你能接纳我吗？我要跟你复婚。这三个月之后啊，圣灵在里面工作了，感动他丈夫的良心过不去了，也感动了那个同学，女同学良心也过不去了。这么好的人帮助我生活做买卖，我怎么抢夺人的丈夫呢？这良心发现，所以他们俩宣告解散，不是离婚，是解散，他俩要解散了。但是这丈夫就来找这姊妹，这姊妹说：“是吗？要回来了，我接纳你。我告诉你，你等着吧。我有两个条件，不答应我不能接纳你。”她丈夫就嘚嘚瑟瑟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就跟她说：“如果你的祷告祈求蒙神垂听，你丈夫就会跪下求你。这事儿真成就了。”这丈夫说：“我给你跪下得了，我跪下求你。”他也不理睬她。她说：“哪两个条件？你快说。”她说：“第一。”你必须认罪悔改。第二，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痛改前非，承认主名。你能做到吗？她丈夫跪在那里说：“能能能，我现在就认罪。”啊，她认罪祷告，三个月破镜重圆。哎呀，这个姊妹哭的呀，看到我抱住我，这位还哭，这哭是喜乐的哭。 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牧师啊，谁回来了？丈夫回来了。好，那就很高兴，高兴了不知道怎么说，很喜乐，是真的，弟兄姊妹。我知道每个人有难处的，每个家庭有问题的，哦，每一个人的生命、生活、工作都有一定难处的，比如下岗了，没着落了，对吗？比如家庭出现了危机，前途有一点渺茫了，比如孩子学习不好不能听话，也让你大失所望，比如许许多多的问题会发生，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，这就是一个淫乱的时代，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罪恶的时代。如果不是神的保守，没有人能在淤泥中不被污染，但我们蒙神保守才能出淤泥而不染。所以围着这个缘故，你在神面前要不断的祈求，不断的祷告，这是真的，神就成就他的大事。中年的圣诞节，在林口的教会有近2000人